代表我们的法性，毗卢遮那佛，在我们内心里头有这个大日如来佛。所以你在读第一关的时候，诵读大圣经典，念观经的时候，念到日想的时候，你就知道那个日想呢，一方面是表四法界的，二方面是表他的理法界里头，表他的法，也表他的表法表意的。所以你这个观是两面的，一个是 construction 的你的，一个是他给你的是另外一个，是给你一些一个让你一个新的发现，它代表着一种新的东西。那个地方它代表的是你真正的智慧。所以我们看到了十六观经整个的一个结构来看，就整个净土世界的一个法义来看，所以我们观日不要以为讲说我每天闭起眼睛来就观着一个日，那你一定观错。你一定要注意，你一到山上去，就跟我跟佛学院的学生讲呀，我们佛光山的佛学院的学生讲，我说如果你不跑到那个山头去啊，然后坐着西朝西方看太阳西下的时候，不只是看一次，你要常常去看。要看之前呢，你要好好的努力，然后他现在跑去那里看，最好是经过出坡，出坡就是劳动服务工作了，工作完了以后，然后尤其是像这种夏天，你经过劳苦了以后，全身都是汗的，然后你呢夕阳啊西下的时候低头啊，赶过去啊，坐在低头北的上头，坐在锄头的柄上头，你把脚翘起来，一样的打坐着，你看着西方，你也不必特别怎么样，你就看着那个西方，那一块西方的云，那块日落的时候的日谷，你看看那一幅景象，你会觉得回过头来觉得多坐一会儿什么都不想，觉得突然间觉得很轻松。为什么？今天已经过了四日已过啊，但并不是那么消极说去日无多，而是说我劳苦了一天，此刻我的所有的尘劳我现在把它摆下来，我内心里头很松弛。所以我在读观经的时候，我读到一个观日谷的时候，没有师父给我任何的一个解释，我马上就懂。我懂得的是什么？我懂得的是这里面有表法表意的地方，但也有标示方向的地方，也有表示那一个极乐世界建构的地方。然后呢，你再来跟师父一印证，师父点了一个头，雀跃无比。我想的时候，常常工作到了天夕阳西下的时候，才从山上要回家，回到家总是摸黑回家的。那么要回家的时候，看到那个太阳西下的那个样子，下去的时候那反照回来的那个整个的黄金色的一个大地啊，很美。我家看不到夕阳西下的美，但却可以看到太阳东起的美。很早我就起来，然后呢每天呢，尤其是在念高中的时候，我要骑着车子带这些水果到罗东去卖，我从宜兰骑车子带着100多斤的水果到罗东去卖，卖完了要赶回来宜兰中学读书。我这个从路上这样骑着脚踏车带100多斤的水果，我看那个太平洋上太阳要升起那个，我说东方西方我已经搞不清楚，一样出来是日谷，一样是金黄色的一片，一样是彩霞。我认为朝夕跟晚霞没什么不同，没什么不同。所以你看不到日落的时候，你看太阳升起的时候一样，但你知道西方最后你是标西的，而西方的夕阳是你的生命的终结点，看你早晨的呢是你早晨的开始。所以你知道 在经典里头讲的日面佛、月面佛，你知道吗？日面佛跟月面佛，日面佛当然是表东方的日面，月面佛我们表夕阳西下以后月出来了。日面其实讲起来，日面佛、月面佛就是表述的这个不断的在循环日跟月的循环，事实上表示着生命的起来跟生命的下去，靠的是一个真正的光明性。只有你能透过光明性的时候，整个的一个生命道理就在那里。你一看着那个夕阳下去的时候，你坐在那个地方坐的全身会很舒服的，尤其是夏日累了一整天，现在呢要回家了啊，那个锄头把它拿来砍在这个荷锄回家的时候，那种滋味有多好，绝对不是台北市的人能感受得到的。但是也只有你呢，真正的辛苦了一整天，你在那个时候呢能够伴着夕阳而回家的时候，特别是夕阳下去的时候，那个感受你会觉得无限的轻松。所以观这个日谷的时候呢，曾经有过在好好的一个远行，或者是你登山，然后呢你坐下来，你觉得很累的时候，你想的这个太阳西下的时候，那时候你感觉到那种轻松的感觉，它对你有一种让你松弛的作用，让你有松弛的，而且会觉得不是夕阳只是无限好，可惜要近黄昏的问题，而是没有可惜的感觉，还觉得是彻底。结果再下去的是什么？是夜夜是春宵的感觉，不是那种哀伤的诗人，而是一个日日是好日，夜夜是春宵的禅者。那是禅者的功夫才办得到，净土也是一样。所以观日、观水，日代表着慧性，光亮无比；水呢，代表着一个柔清净性。所以清净性呢，所以要你先看水那么澄澈，然后呢，这个水变成琉璃世界。你看那个水又有多美，多么的宁静。水呢，能洗涤万物，滋养万物，所以它也是法性，也代表着那琉璃界。地，它的宽广，它的薄，它的厚，广薄跟深厚是地。你不要的东西都给地了，那是地。是地是承载你的地方，你观的是那个地，也观想着那个极乐世界的地。树，在观经里头，你观了树，这个七重行树的树，而树里头呢，有亿万世界都在这个树的人，每一个树上呢，就呈现了亿万世界的光彩，你不觉得吗？你去留意好了，早上起来，你去看看这个有雨露的早上，那个太阳一升起来的时候，照着那个露珠啊，你看看，那是不是西方极乐世界那个露珠呢？那个每一个树上呢，都有亿万光宝华，都在树上，一点都不假。我住仙居岩那边呢，早上呢一起，这个我上班的时候，过去都是越过一个山去上班，现在没有了，不是懒了，是早上现在改用去打打球啊，然后来上班。那么一年多前呢，我通常是越过那个山来上班，来上班的。那尤其是早上啊，那个太阳光这样洒进来的时候，你看啊，我通常都是跟这个我太太两个人一起越过一个山一起上班的，我们就会互相的提醒，你看，这难道不是观树想那七重行树，都不是真正的世界西方极乐世界的宝华，那是什么？人间的钻石算什么？树上的露珠的那块宝华是你抓不到的，是变化无拘的那个东西，只要你一看再也不移。所以只要你看那朝露的一闪啊，
你生进不移极乐世界是什么？
它之美，它之境界，那个树上的宝啊，看八功德水做总观想的整个的一个世界观，华坐想，想着自己一个华坐可以做啦，华坐想，为什么要做华坐呢？你要生命要结束的时候，你没有做华坐怎么去呢？我们上次提过，周宣哲老居士在他的文章以后报道他的时候，因为这个周夫人先走，两个人都活到了90几，他们一生的努力都是在弘扬佛法。大端的佛学社团就是周宣哲老居士一个社团一个社团就把它建立起来的。那后来又成立了一个刊物叫汇聚刊，汇聚这个就是周宣哲老居士他们夫妇两个人辛辛苦苦缔造出来的。今天大学里头有这么多的这个佛学社团呢，有的人只知道说佛学社团，而不知道这个大专佛学社团的创始有多艰巨，就是周宣哲老居士这样子努力来的。最后他把自己的努力辛辛苦苦赚的钱，那房子现在汇聚出版社的那个房子就是他捐出来的。他一生呢，那是真正的什么劝进行者，劝进大家作为好好的去精进去努力，劝进行者。他太太要这个在弥留的状态的时候，他就在他的身边一直跟他讲，你要注意啊，一定要有莲华来，是观音弥陀来的你才会上，别的天来的你千万不要上。不只是说有那个华座来就好了，不止那个华座，要认清楚观音跟阿弥陀佛四字菩萨西方三圣来的，有时候是观音来那也可以上，有时候四字来也可以上，阿弥陀佛来更好，但是就是不可以上别的。你要知道这个天啊，有这么多层天啊，你做了很多的善事啊，天界也想来接你去啊。就好像你是一个大富有的有德性的大富翁一样，他也想来帮你接去啊。那你想了，他跟你讲我们那个天界很好啊，请你来，你就去了，只好到天界去了。不，我们是要到极乐世界去的。修净土的人就是一心一意要到极乐世界，此刻是极乐，未来是极乐，这里所我们在这里生活所缔造的就是极乐，所以也是人间净土，人间的净土也是极乐世界的净土，是两相应的。所以要有华坐想，要向想想着极乐世界的三尊菩萨的菩萨像，清清楚楚的，要无量寿佛摄身想，你要想到无量寿佛，尤其是无量寿佛，因为最后你是要到无量寿佛，也就是到阿弥陀佛那里去啊。然后要看清清楚楚的看观音，清清楚楚的去观四字，然后清清楚楚的观普观整个的极乐世界，然后做杂观想，一共是16观，而每一观里头都有四法界，每一观里头都有理法界。四法界是标西方的那个净土，理法界是标的是自信的净土，这两个净土的融合是你修行的最契要的部分。讲到了观呢，就一定会谈到天台家的观门。师父呢也应了天台的观无量寿经的注，注者大师的注，你们有机会应该去看看这一部经的经注。那么天台家讲观门，讲的最深最极者的观门呢，是讲天台三观。 天台的三观呢，就是三种观门，他讲的是讲空假中这个观门。我们的整个的意识，我们整个的一个思想，我们的慧眼所能看的，看一件事情是三观合一观的。所以天台家长三观的时候，不是画成一个直线说空然后再假再做中，不是的，他用了一个符号，就是把它画成一个三角形，是空假中，而且用线把它连起来，就是空假中这三观呢，是三观合一观的，是三观要合一观的。那三观合一观怎么观法？空中，空的这个部分呢，就是观静，就是观放下，就是要以一种放，要懂得放下这个法门。任何一个东西呢，是你它的存在跟你心之间的感应，你要注意到，你不能执着在那里头。那个呢，就是观空门的方法。你内心里头把你的烦恼，脑在那个地方加速度，加到很大的时候呢，它就会像原子能爆炸一样，就是燃烧了。原子能如果在核子反应炉里头啊，它可以产生热能，产生电，但如果你内心里头在那个地方烦恼，拼命的去加速度的去烦恼，它是爆炸，可是像原子弹爆炸那么厉害。最近有一位年轻的妈妈，她的遭遇呢很惨，先生爱赌博，又有女人，吵了以后呢会打人，把她打得很惨。看我的时候，我看呢那个脸的长相是一点吉祥都看不出来了，我看来看去都看不出一点吉祥的地方，眼睛坏了，眉毛坏了，整个脸的气色坏了，连嘴巴都变了，变形，人脸都扭曲了，浮肿了，这样子。他第一眼一见就说，我怎么能忍受得下去，我要跟他拼了。你知道他要去跟他拼了，这已经完全是疯狂了。为什么会这样呢？要教他空门才行。教他空门，你跟他讲说你要放下呀，他要放下什么？他回过头来，我问你，如果你像我这样，你会不会生气？对。有一次呢，有一位出家的法师，他就跟一位在家的有困难的居士讲说，你要放下呀。我在旁边听着，我说树要放下，法师讲的不错，要放下，你要放下。他问了一个问题，我何尝不想放下，他就紧紧的绑着我，师父你有没有办法把它解下来啊？且不谈师父怎么解他，我看的是觉得真的解不下来。我跟他说很简单，先听郑老师的，再来找老师找师父。我说先让郑老师插，先插队一下，你先去到大殿里头好好拜一百次佛，而且要很大声的，要拜出声音来，每拜十下你就停下来求佛，我现在很难过，请你帮助我，我一定要把这个东西放下来，然后继续拜，而且要很感性的拜佛如佛在，把我身上绑得紧紧的这绳子，请你帮我 把它解开来，然后你拜，拜完了再回来，坐下来。现在，请师父开示。为什么？放不下来，就得有办法要放下来。放下来是什么？运动使你拜下来，拜佛使你放下来，念佛念得好，使你放下来，唱诵使你放下来，歌吟使你放下来。我上次给各位讲过的，要懂得把内心里头的东西清除干净，这件事情叫做空。把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把它清除干净，就叫做空。不要去跟别人争执，该讲的还是要讲，但并不是用意气用事，这叫做空。把那种使你打死结的这种东西，你能够把它控制好，把它丢下来，其余的东西它不会造成你的困扰的。一定要从空才行，这个是放下的空。还有一个是你要看万物皆空，本来啊我们讲三性三无性，什么叫做三性，什么叫三无性，讲生无性，讲相无性，讲圣意无性，我们唯识家讲三无性。什么叫生无性呢？生无性就是你自己内心里头所想的、所思的那些东西，并不是本来就有的、就有自信的，那是你自己去把它造作捏出来的，就像捏土昂啊一样把它捏出来，那不是你本来就有的生无性。你自己的理想、你自己的目标，也不是本来就有特性的，是你自己去建构起来的。你可以建构它，但它自己本身并不一定是本来具有的。所以你之所以会陷在里头，是我们自己把它弄起来的。我们刚刚讲过，我们可以建构西方极乐世界，那是修行的人，不是修行的人呢，就去建构一个凡间的世界，那个是没有修行的人。一个愚蠢的人是建构一个烦恼的世界，那个烦恼的世界的让他使他完全没有办法接受，他很痛苦。为什么？他觉得当你跟他讲说，如果他真的这样子的对你这么残酷也毒打你，那么好，那你就把这个事情放开，你们就离婚，把两个小孩子你带着好好抚养小孩子，你好好去工作抚养两个小孩子，也不至于饿死啊。你知道他怎么说呢？那我怎么会甘愿？我怎么会甘愿呢？我做鬼也不甘愿呢、啊。你看还没有死都愿意做鬼，也不甘愿呢、啊。你看这个身罪啊有多重啊，罪下来的罪，罪落的有多重，你就知道。所以空门这件事情呢、啊、是很麻烦，很你要做到一个真正空是不容易的，要修空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在佛家讲空门，消极面是讲说把烦恼去掉，把不合理的东西去掉，这是只是对一个平常的凡夫所下的功夫。到了你修行入手以后呢，那不是，那到最后你连想要读很多的经典这样的念头都要放下，连你想要不断的要去好多个寺庙去礼去的这样子的观念都要放下，那是到了相当的成长到某一阶段的时候，连这种东西都开始可以放下，放到这些都放下的时候呢，那就是如如，那就是从一个低层次消极面，一直到一个真正的高层面的一个修行。所以这个好像在禅宗里头有这么这个一位禅师呢，叫无德法师。他呢，在他的剃度师那里呢，皈依剃度的时候呢，那么他在 这个剃度师这里呢，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后来呢，他出去行脚，去参学去了。有一天呢，他就在百丈禅师那里悟道了。悟到了以后呢，他回到为了要报答他的剃度师啊，所以回到了他的老师的这个道场来。他启发他的老师的就是从空门启发他的。他发觉啊，他的老师啊，这个已经年纪这么大了，却没有真正的悟出空的道理出来。也就是从消极面做到了，积极面的突破没有做到。所以有一天呢，他在帮他呢洗澡的时候，洗完了以后呢，在帮他捶背的时候，他就讲，他说堂堂的这个佛殿呢，可惜呀，有佛不胜。他拍着他的身体啊，说堂堂的佛殿呢，可惜呀，有佛啊却不圣，圣人的圣，就是佛呢，却没有真正的觉醒过来。老师听到他讲那句话，回过头来觉得怪怪的。他说：“佛虽不圣，却能放光。”你看，那个看一下那件事情呢，就是一个人的觉醒嘛。佛虽不圣，却能放光。老师听了，觉得。后来老师说：“你到底是去哪里学的？”然后呢，后来跟他讲。他说我其实已经开悟了，我已经去过拜访过好多禅师，今天我已经有相当的开悟了。他觉得他好像是有点开悟的样子，但这个老师呢也没有特别。隔了几天的老师呢，在那个窗户纸窗户啊底下呢，在那看经书。这个弟子呢，一走进来看到他在看书呢，这个弟子又讲话了，因为他在看书的时候，在窗底下看书啊，刚好有一只苍蝇呢、啊，在飞那个要在那个窗户要钻不出去，钻那个窗户要吹，老是在那钻那个窗户啊，钻不出去，在那飞。这个弟子讲话了，他说空门呢、啊、不肯出啊，头窗也太痴。百年呢，专固执，何日出头时？他跟他讲，他说空门呢、啊、不肯出，那里有一个门，大大的空在那个地方，你却不肯从那个地方飞出去，也在讲他的师父空门不肯出啊，头窗也太痴啊，他是讲这只苍蝇在那个地方走不出去，在提示着他的老师啊，空门不肯出啊。头窗也太痴，百年专固执回来再讲他师父了。你百年在这样拿了一本书专固执啊，何日出头时啊？成佛不是读经啊，不是读书，不然读大圣经典是很重要。但是你现在入手，到了你读的差不多了以后呢，你会从那个地方再解脱出来。那个时候呢，你不是不读，也不是。不读，不是要一定读，也不是要不读，但是呢，经典来一样可以讲得很好。经典何罪？经典也只不过是悟而已啊。但是不是以读经典就可以成佛的？要什么？要真正到最后他能开慧的、慧性的，才能成佛的。他才真正能够净的、自信净土的，才解脱的。我们呢，很多人都。有这样子的一种误会，说啊，禅归禅宗，净呢是归净土宗，两门修行法门不同。我承认，修行目的处不同，也差不多，但成佛就相同啊。不过，我们再仔细去看看禅宗的话，我们称禅宗那个自信，禅宗也讲自信净土。你翻开来《六祖坛经》里头。讲自信净土，所以呢，我们在讲自信净土，讲净土世界呢，讲净土有三系，有三个净土，学佛的人不可不知。
一个净土，最早的一个净土呢叫弥勒净土，以后发展成为禅宗的。那个净土呢也曾经被有心人用过，用得并不好，所以呢就变成了以后的白莲教。他以莲宗跟这个弥勒净土把它放在一起，就变成白莲教。所以那个人是白莲。照理讲，原来最原先的那个净土呢，那个是弥勒净土。弥勒净土呢以后呢就是禅宗，偏离禅宗这个系的净土，是讲特别强调从住性净土去出发的。极乐这个净土呢，阿弥陀佛这个净土呢，这个净土呢就是我们现在所谈的净土中念佛法门这个净土。可是还有一个净土，那就东方阿处毗佛的净土。东方阿处毗佛这个净土呢，它呢也是跟极乐世界一样，它是以真正去实践去难行法门啊，去实践难行法门，用大慈大悲呢去成就极乐净土的。而弥勒净土呢，它事实上它是以异行门而去成就净土的。所以有人讲说，念佛修净土呢是一个人念人去啊，是一个异行门。不是，西方极乐世界这个行门呢是有方便门，但并不是异行门。异行门是弥勒净土才是讲异行门的。什么异行门呢？他讲自己的真正的超脱，他讲开悟的超脱，那个是异行，他称为异行门。异行门并不是不容易，你要知道那禅门修自性净土这个部分呢、啊、有多难呢？那禅功之难修啊也不容易，但是我们称它是异行门，它是从清净面去成就的。可是极乐净土呢是要在我们这个碎土五浊恶世里头来修，正因为它是五浊恶世里头来修，所以它是难行门的。弥勒净土呢是将来到弥勒内院去以后，当来下生弥勒下生成佛的时候才成就真正成佛的，所以那个时候来的时候呢是异行门。而极乐世界呢是在这个地方五浊恶世里头呢去成就到极乐世界去，所以这个地方呢是不容易的。所以呢不能以少善功德因缘能成就的，你千万别误会以为只要念一个阿弥陀佛就行了，这样不行。修净土法门也是难行门，它是在五浊恶世里头修净土的，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那么我们谈到了空，再来呢就谈到了假。为什么天台宗里头谈这个假呢？这个部分呢是三观里头的一个部分呢。你假那十六观就是假，它来建设我们内心里头有这个极乐世界就是假。这个假不是真假的假，是借的意思。比如说什么什么什么会议通知写的假某某大礼堂举行什么事情，那个假字呢不是真假的假，是借的意思，就是我们凭借的那个历程那叫假。而透过这个假呢来磨练那个宗，使我们自己真正发挥的那个慧性，而能够照遍我们整个的一个生活产生智慧，叫做宗。所以宗呢在这个部分呢，在宗观论里头，那个宗呢是讲破的。什么叫破呢？要破我相、破人相、破众生相、破受者相，是要把种种的执着破掉，破掉了以后才能解脱，解脱的时候才有慧性。所以空、假、中这三个三观、这三个行门呢、啊，放在一起呢，就是天台的极者。所以天台呢，本来是空门的，它不是有门系的，
他呢却跟我们净土里头的讲有门的修行的法门呢，却在三观这个地方呢却是相同，却是相同。那么你现在可以知道，空中跟有中，就空门跟有门这两门呢，事实上不是绝对的对待，是一体的两面。而一体的两面融合在哪里呢？融合在天台家里头，天台结合了这两个东西。所以天台家也出了好多禅师，也出了很多的禅师。所以严格说起来，如果把它做一个比较限定性的叙述方式，我们应该说华严宗是有宗，它是从有门入的，净土宗是从华严来的。所以师父呢一代的会传授大家华严念佛啥昧论，主要的就是因为华严事实上是净土的延伸。那么空中的般若宗本来呢是应该在天台的，它呢跟本来在中国也有禅，也属于天台这个系统的，但是天台呢却在关门这个地方融摄了有门的东西。所以天台呢它自己成了一个所谓天台学这一个系统。这是中国人了不起的地方，把一个可能是空中有中两个对立的东西在这个地方去融在一起。其实呢你再说回来，净土这一门呢也是道道地地的空跟有融合在一起的一个门。所以如果你讲说净土教的纯粹是有宗的话，也是值得我们留意，大概不应该这么说的。所以我们宁可这么说，无论哪一门固然说这是有空中的系统和有宗的系统，但是修净土这个法门呢，你一定要同时修空同时修有。空的那一门呢叫荡相遣执法，荡呢就是我们那个草字头在一个汤的那个荡，相呢是我们四相啊，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的那个相，宰相那个相。荡相遣呢就是把它差遣掉那个遣，把它遣走那个遣，派遣特使那个遣，执呢是执着的执。荡相遣执呢是空中的妙门，转速成智呢是有中的妙门，转动我们的业识，也就是我们的知识那个识，转动我们的业识成为智慧，叫转速成智。把这两个门你同时能兼修，这个时候你才真正可以对治观心无常这个道理。因为只有空跟有同时融合的时候，你对于千变万化的生活的无常，你才能够真正在那个地方照顾得了了分明，而我们自己的觉性也这样子而真正的开展出来。所以说观心无常是从要最圆满的法门呢，是从观心出发的。而在中国所发展的三观，也就是所谓天台三观的空假中，也是我们修这个在修行上修这个净土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修行的参照法门，是值得我们留意的。我们今天呢只讲了一个观心无常，我们下个礼拜呢再给各位谈观法无我。我们今天到这里圆满。